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，使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有。所以恳求你这个时候，以你的得胜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演算，在我们中间管理这个聚会，主啊，你这当王权，你发号施令，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。我们把这个聚会从头到尾交托给你，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同心合意捆绑撒旦，求你在天上也捆绑。 主啊，我们的释放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许多的人在罪恶的中间，在黑暗的中间，在救恩的门外，求主你释放他们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，阿门。请坐。有人感觉到我讲得太快了，所以我要试试看，先讲慢一点。 太细了，有时候呢，刚刚说要慢过10分钟就忘记了，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。我们来读《启示录》的圣经，《启示录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14章，我们读第12节到14节，《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15节》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 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：“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”然而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寄生之处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。 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：“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”然而你必坠落阴间。 到坑中寄生之处，我们再看以西结书28章。以西结书旧约28章，我们从第11节到19节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要轮流读。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。以西结书第28章，从11节读到第19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
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”13节，你们读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玉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以及精美的骨笛。 在你那里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之前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又贵的基路伯。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15节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。后来又在你中间又踏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。 你自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上帝的山上驱逐你。这样又贵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座中除灭。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。 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
故事我是火，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第十九节，李宗都，我各民中凡认识你的，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一世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再看起初的圣经，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，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”于是有百亿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子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，我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要安息片子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，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，满足了数目。十二章十一节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随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我们大家请来读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随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最后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从第三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第三节一同读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第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生死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面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还有一处的圣经你们不必读，我自己读，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都经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地方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，主啊，你又属你仆人的口，不给他讲不应该讲的话，说求主引导他，给他把应当讲的话讲得清楚，说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出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，阿们。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，从人被造的性质来看人的灵魂的价值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，我们要看我们是在怎样的被造的事实中间有了那些的本质。神造人，把人造在限制之中，神造人，把人造在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了解的这矛盾之中，神造人，把人造在我们这个与神之间相对的关系之中。那今天我们也思想到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从宇宙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，从人的宇宙中间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，人在宇宙中间人的地位到底是如何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也是今天二十世纪在纷乱中间人还没有找到一个线索，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的一个问题。人的地位如果是早被人所知道的，今天的世界不会是这样纷乱的。如果人的地位在宇宙中间的地位人自己有保认识的，人今天就不必用理性再去做那些是哲学上模糊的摸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 今天的世界这个对人的本位问题越来越模糊的一个世界，所以呢有许多的理论把人的地位搞得更乱了。我们人是神而来的，但是人不承认，但是又不能否认这件事情，要用别的理论代替的时候，人就拣选了进化的理论，人就拣选了这唯物的理论，人就拣选了这个实证的理论，人就拣选了这个逻辑实证的理论 logical positivism， 还有一些在莫名其妙的中间，他们选择了存在主义的理论，他们只发现存在，却没有发现存在与存在创造者之间的相关的那个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对我们的地位他的看法到底是如何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人给人的地位是只有人才有的地位，人的地位是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硬硬坚持，特别坚持做我们的榜样，是得胜的一个秘诀。撒旦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，这些问题不必撒旦讲，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不必加上一个如，不必加上一个怀疑，不必加上一个特定的一个这个思想的这个态度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却不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受什么受这个试探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神也不受试探，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，所以他被回归被试探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强调这个人的地位，人或说，他不是说神可以把石头变成饼，人或说不单靠手，他坚持那个人的地位，当人没有坚持他本身的地位的时候，堕落就开始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，因为他是个失去本位的先知，失去本位那是一件活成严重的事情。在圣经中间，这个原本 original state， 这个原本的位分，原本神造人的这个地位，人的创造之中为被造之物所定的地位，要我们严严的坚持，要我们抓得紧紧的。无论是向上无论你向下，凡是离开你的本位，丢失了你的本位，那在神的眼光中间就是一个堕落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呢，人常常在这个无则与自然的中间安插了自己的地位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大自然的中间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个无则世界之中。那么人在这个自然与物质之中安排了自己的地位，这还是一个自然人，而整个自然的被造是跟人一样，所以人的位分之所以很难被人坚持，那是因为人没有信心。人没有信心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平面的生活，无论他怎么样用他的自由奔跑思索思想，总困不了这个平面。只有信心使人超越这个平面，在平面上面的空间上下跳来跳去，现在弟兄姊妹，而这个超过平面，这个上下跳动，就使我们脱离自然的诱惑，使我们脱离有限制的诱惑，使我们能够超过限制，与那无限的神发生关系的，就是我们的信。所以圣经说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。一个怀疑神的人，或者一个存有不信之心的人，他的怀疑自然有两种不同的性质，有一些是因信心而有的怀疑，有一些是因怀疑而有的怀疑。我要相信，但有许多的拦阻，所以在他的怀疑中间，他要排除拦阻来使他的信心得到一个坚定。但有一些人，他就存心不信，以不信的恶心来驾驶他自己的理性，使他的思想验证印证他不信的恶心，使他越来越不信。所以圣经所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？由于信以至于信。那么中文这个信，由于信以至于信，是从信心得到信心。那么呢，这个英文的信是犯罪的罪 ,sin, 信。是我们与亚当之间的关系是 from sin to sin， 那是英文的sin；与基督之间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中文的sin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 这是信心，是我们脱离的那个自然的平面，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发生了关系。今天的多少的人，他们虽然有很大的知识，有很多世上的学问，但他们整个生活就是在自然与无能的平面中间打转。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，因为神造人，造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活作的活人，我们是一个活作的活物。这个活作的活物有神的形象，有神与我们交通，我们与神交通那个本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只是罪使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交通失去了。所以呢，不是因为上帝耳朵发疼听不见我们祷告的声音，不是因为他的手不短不能施行拯救，乃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，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失去了，我们就过了一个在自然中间平面的一个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正是撒旦用各样的办法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忽略了那个人的灵性的部分，与神之间交通的那个特殊的权柄，特别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那我们要先思想，为什么人进到这个地步的中间呢？人的本位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这一个状况，是不是神造我们原先所定的那个计划中间的状况呢？当然不是的。我们今天这个状况，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传下来的一个状况。虽然若是他们从前曾经有过荣耀的形象，我们今天所有的是罪身的形状。如果他们从前所有的是那个神的形象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。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形象，他并不是带着一个这个神那种形象到人的中间来，他带着人罪身的形象，奴仆的形象，但是他没有罪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状况，我们今天的地位已经失去了神原来为我们所定的本位了。当人犯罪以后，神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人啊，你在哪里？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知道亚当犯罪了又他在什么地方。正如一个做母亲的人叫他的孩子好好读书，因为他要出门一下子，当母亲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功课都没有做，他在那里玩耍，所以这个母亲就大声责备着孩子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当他问说你在做什么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正在做什么，因为他的知道并没有产生最大的果效，最大的果效要产生在这个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知道。今天神知道你的光景，神知道你的罪恶，神也知道你犯罪以后你的地位所在的状况，可怜的情形。但神知道对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被到这个相关的位置里面，这个相关的本质里面，我们应当认识神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。这沙特法国的哲学家，这个存在主义的无神哲学家，他提到的人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存在。第一个存在是 being in itself， 第二个存在是 being to itself。 我们自我的存有和对我的存有，只有人与万物之间有这样的不同，就是他能够离开自己，站在客观的地步来看自己。神造人要人看自己，是凭着他自己的看法来看自己，不是要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，或者凭着文化的传统，或者凭着我们社会的状况来看自己。今天的多少的青年的所走的道路就错在这个地方。别人留长头发，他也留长头发。我不是说长头发不好或者不可以，不，我要问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有一次我在欧洲的奥地利看见一些青年的头发很长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头发很长，他说天气很冷，我们有长头发可以节省许许多多卡路里的外流。我说因为天气很冷，我们有长头发对我们的保护温暖，我感觉非常有理由。 但后来我回到印尼去看见很多人热得不得了，他还留了长头发，我就不大明白了。这我不是反对长头发、短头发，我不是反对。我的问题是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有一些人这样，因为人看我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就不合时髦。如果人看我不这样，我就不大好，所以我为了人的看而我变成那样。这样你是透过别人的存在来看你自己的存在，或者你应当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来看自己的存在呢？但是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，你要透过神造你所给你的本位来看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。当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忧伤痛苦加上一个诸神的审问的一个问话。亚当你在哪里，在这句话里面要他提醒到他的本位不是如此，他不应当站在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，还要叫他认识他现在所有的状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亲爱的青年人，亲爱的同胞们，也许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在你们这些有知识、有学位、有聪明、有科学头脑的留学生的身上。我请问你的本位是不是如此？人被造的本位是不是应当像今天这个样子？你以自己的眼睛看见了最先进的国家道德是何等的堕落，你以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进化，所谓进化，再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代，人已经退到与动物差不多一样禽兽一般的生活。你看见人的本位里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呢，我们岂不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曾经自己对自己说，我真苦啊，我怎么样脱离这些所有的捆绑吗？岂不是有一些圣灵对我们说，我们眼前不应当有的生活不是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人的本位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每次谈到本位的问题，我非常严肃起来，我忽然间感觉到这个太严重了。神造人有他原先的计划，神造人给人原先的本位，日头有日头的荣光，月亮有月亮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个荣光同那个荣光不一样。神造天使有天使的地位，神造人有人的地位。那我们现在要思想天使的地位是怎么样失去的。我们昨天思想到在神所造的位置之中，他赋予了一个性质，就是自由的性质， The nature of freedom。 因为真正的爱是相对，真正的爱不是单方的，单方的爱是痛苦的爱。神他的爱的发展就借助他的能力产生了创造，这个创造是在神的旨意之内，而创造物在神之外。那么这个神在创造的中间，他是把自由性放在被造物的中间。那么这个有自由的货物是最高等的货物，因为只有能够彰显道德的货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货物。而道德的基础就在乎自由，而如果没有自由，道德就没有价值。所以呢，神所创造的天使，那是纯灵 pure， 这个纯灵的位格，神也给他的自由。那么这个自由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可以以他的自由来附属于他的自己，以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中心，以他的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依归。那么这个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他有其所有的一个可能性，但是这个可能性在神面前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那个己要对付清楚。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以我们的自由去服侍神。神在他的宝座中间，我很不礼貌在这里试试看用简单的图画表示这是神的宝座。其实神的宝座不是这个黑板，神所造的天使围绕在他的宝座的四周围，他们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。人被造是泥土造的， 天使被盗，红辟邪、宝石、蓝宝石，还有许多的宝石，在发光的宝石中间被盗了。他比我们活着的尊贵，所以圣经说你造人，使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。那么的天使围绕着神的宝座，在这个自由的中间过程中间，这个自由产生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意念了。这个罪是什么？罪就是 misuse of freedom， 就是自由的误用，这就是罪哦。那为什么这个叫做错误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神这样定，所以呢这就是错误。神说对的就是对的，神说错的就是错的。因为也许有一天这个天使长他看看自己的胸膛，他唱歌所有的拍子比别人更长一倍，他看自己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比别人更响亮得多，所以他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才单单在教会里面不唱，也许呢不大够荣耀，所以我要跑到就纽约的这个 Philharmony Orchestra 里面 Opera House 里面去唱，我的一生才不会突然。所以他就感觉他比别人更好，就在天使长的中间。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叫做 New York 或者 Old York， 没有的。天使长在他的心中忽然间呢，他有一个意念，就是他愿以自己为中心。当他以这个意念产生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内心，没有别的受造事物明白他的内心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察透人心肠肺腑的神，他知道所有意念最深最深一层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从外表看，有一些人好像很热心侍奉，有一些人好像很爱主，我告诉你不一定。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自己奉献在祭坛的上面，如果我们没有先为了主的爱的竭力而为主而活，我们一切的侍奉很可能以自己为中心。如果我们的侍奉是披上了侍奉的外衣，但是里面的本质是自己的野心，我们所走的道路与撒旦是没有两样的。撒旦当他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没有别的使者，没有别的天使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神看见了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无所不知，万物依赖于我们有关的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，是不能隐藏的。所以在宇宙中间就有了第一次宣判罪恶的声音发出来了，你有罪了。当这个声音宣布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想象整个灵界的宇宙中间，神的声音透彻，神的声音响遍了整个的宇宙，是来了一个很大的震动。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宣判是非的事情就用言语表达出来了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告诉我们，你从起初被造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完全，后来呢，神看见你中间有不义，他出不义，神察看，神知道，神宣布你有罪了。这个时候罪才存在。罪是什么？罪是自由的误用。这以前罪不存在，是我们基督徒否认的这个 spiritual dualism， 我们否定了善恶永并存的那一种宗教理论，我们否定了像说的 arterialism，就是就波斯拜火宗教所敬拜他们所相信的那种理论。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，在他是永恒的两样，但是他造的这位格中间不用自由的时候，或者自由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神才宣判罪的存在。现在问题来到了，神是独裁者吗？为什么神这样宣判呢？他凭着什么权柄他这样宣判呢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神太独裁，神要这样就这样，要那样就那样，上帝太独裁了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位神。神独裁吗？如果你硬硬要用这个名词，我也可以赞同你是神很独裁。但是他独裁的很有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那真正真正绝对的标准的一种独裁的道理。二加二等于几？我们大家会回答，不会回答请你回台湾去，回香港去。二加二等于多少？等于四。你说这个何等的独裁，我要把它变成五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 不抬就是不抬。
二交等于四，就是等于四。
你说通用一点点吧，3.9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能就是不能，因为这是真理，真理是绝对，真理是没有错觉的，真理是所到的地方都行得通，但是自己对自己有输的，这是真理。真理是自由的，但是真理是有输的，有输中间的自由，自由中间的有输，那是毫无妥协，毫无折扣的一种绝对，神是绝对的真理。所以神说你有罪了，就是有罪，那不能再商量，那是绝对，因为神不会错。如果神会错的话，神就不是人，他早就自己辞职了。